谢谢他。好，我现在开始讲道哈，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来先看看下面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是我们养的花，在我们家里。牧师啊，常常在这些花的面前赞美他们。哦，你开得真好啊，你真好看呐，你让我很开心哦，我非常欣赏你，好好开哦，啊，好好开哦。这就是，所以这些花，我们家的花都很买牧师的账，确实真的都开得不错。那下面呢，这一盆呢，叫做令箭荷。之前我养了它十年，从来没有开过花。去年我站在这个叶子前面，我说：“既然你是花，就要开。如果是花又不开的话，那养你干嘛呢？”这是最后一年哦。如果明年还不开的话，我恐怕就不能够再养你了。你知道养你很麻烦，按时要浇水，然后夏天搬出去，冬天搬进来，很多事情的。你就是应该开花。如果我一直养你，你老不开花，那就不行了。所以我就跟他讲，结果没想到他今年真的开了两朵。我也不晓得是害怕被丢出去呢，恐吓奏效呢，还是他到了时间他就是应该开。好，那下面呢，这些花刚刚看到这些花都是我们细心栽培的哈。可是下面我要给大家看的这些照片，这些是我早上去我们家后面 McDaniel Park走路的时候拍下来的，全部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坦白说，这些花如果开在著名的公园里面，或者需要买票进去的公园里面，它们绝对算是野花野草，不但一点用处都没有，而且有碍观瞻，是必须要被拔出来处理掉的。可是他们开在我走路的这个公园，他们向着太阳，你看它开得多好，欣欣向荣，充满生命。你仔细的去看它哈，每一朵真的都开得非常的精致，非常的美丽。哦，这个是那个长在公园里面的葡萄，没有人摘，没有人吃，它就掉下来了，地上到处都是。我们看耶稣，难怪耶稣要说，所以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可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些好多漂亮的花，走在公园里面，开在人的脚边，根本就没有人会停下脚步去多看他们两眼。他就在公园里面，花开花谢。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打出来的这个视频。这个是有一天我在公园里面走路，我看到的景象，可不可以放出来？我们可不可以看到，这里有两只鹿，一只鹿妈妈，一只鹿女儿，或者是鹿儿子，好可爱，在草地上吃草，跳跃。如果他们的这些样子在公园里面走路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他们还是在那里生长， 他们还是在那里繁殖，他们的存在好像与人完全无关。我在公园里面看到的这些花花草草动物哈，使我想到上帝造的万物当中有许多许多是人从来没有看见的，从这些生命的发生到这些生命结束，他们没有被展现在任何人的面前，但是他们就是在那里开，就是在那里生长，就是在那边孕育，最后他们就离开了。那么他们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和三个很好的朋友去台湾的深山里面爬山。所谓的深山，就是根本没有路，没有路，没有人，更不要说什么商店，什么都没有，是真的爬山。我们那一次在深山里面大概走了四天，突然有一天我们四个人看到一大棵树上面开满了花，每一朵花都有我的手掌这么大，满满的一树的花。哇，我站在那个下面就惊叹，太美了，我从来没有在山下，我从来没有看过那样的花，那么密，那么大，那么美，每一朵花都美，然后整棵树都是花，太美了。在惊叹它的美丽之余，有一个很大的叹息在我的里面，啊，太可惜了，没有人看见，就我们四个人，而且我们还是这一棵树，这么大的一棵树，不知道长了多少年了。我们这四个人可能是这一棵树长到现在唯一的观众，太可惜了，就四个人看到这个景象，太可惜了。这已经是四十几年前的事情，但是我不会忘记那个在深山里的美，可是没有人看见它。我也想到海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海洋里面有多少种类的鱼是从来没有人知道的？有多少的海龟，有多少的海藻，有多少的珊瑚是从来没有被曝露在人的眼前的？他们从出生到繁殖到成长到结束，没有人看见过。那么他们的存在到底是为什么呢？还有在天文望远镜没有发明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外太空里面有那么多庞然大物，稳稳妥妥的悬挂在太空之中。它们的数量，它们的重量，是我们根本不能够想象的。但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是为什么存在呢？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寒暑假都会去参加教会的台东三地福音队。我第一次去的那个暑假，有一天我们服侍完了， 福音队的同工躺在山地牧师家的屋顶平台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满天的星星，真的是满天。这是牧师帮我找的一个图案。我们当时没有看到那么多彩色，就是黑黑的天空，多到不得了的星星挂在那里。你知道从前哦，我已经读过亚伯拉罕，神对他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我那个时候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奇怪，天上的星怎么能够跟海边的沙摆在一起呢？这是不能够比较的嘛，这两个根本就，海边的沙数不完的，天上的星有那么多吗？直到那一天，我在牧师家的屋顶上看到天上的星星。我这个从小在台北生长的人，第一次发现，哇，神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样无数，就跟海边的沙是数不过来是一样的。原来在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地方，万物都在存在着，万物都在存在着。而这些日子因为走路的关系，在公园里面看到这么多好看的花，我深刻的感受到，不管人知不知道，不管人看不看得见，也不管人以为如何，万物不是为人造的，花不是为了人可以欣赏而被神创造，可爱的小鹿也不是因为人看到喜悦上帝来创造它，万物不是为了人，不是因为人而被创造的。那么他们被造到底目的是什么呢？启示录第四章给了我们答案。启示录第四章第十节十一节这里说，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然后他们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英文的圣经在这里说， For thy pleasure they are and were created， 意思是说万物是因你的喜悦被创造而有的，万物都是为了神的喜悦，神高兴他就把他们都创造出来了。那些人永远看不见不知道存在的美好并不可惜，花开花落，人看见也好，人没有看见也好，他的生命成全了他被造的目的，就是他满足了神的喜悦。在深山里面那一束我不能忘记的花，他满足了神的喜悦就够了，没有任何的可惜。你有没有跟我一样觉得一定要服侍了人，这些花这些树才不可惜？友情养了很多的昙花，这几年他把他的昙花分植了很多送给教会的弟兄姐妹。 大概三年以前我也得到了一盆，可是大概摆错地方，两年都没有开花。最后我又问他，到底你是摆在哪里？搞清楚了之后，哎，就看到长了个小包出来。哇，我跟牧师就是常常的去看看，常常去看看。你们都知道昙花一现嘛，对不对？就怕它一现的时候刚好我们不在，那就多可惜，太可惜了。所以呢，终于它长到，哦，友情按照他的经验就告诉我说，嗯，差不多今天可以开。我们就马上把那一盆种得不得了的昙花搬进家里。然后因为那天刚好是礼拜五，我们两个都要参加小组，我们就第一次用我们手机的缩时摄影把它架好在那边，整个晚上从花开，好，从花慢慢张开一直到盛开，全部在我们的手机里面录下来。啊，我们很满足，觉得太好了，昙花今年你的命定已经完成了，你就安息吧。结果没有想到，我们两个去年要去柬埔寨短宣之前，我突然发现这一盆昙花又打了三个包。啊，那个时候我想，这种没有人照顾，恐怕也不会开。所以呢，我就没有想到说要把它搬到看看，哎，你们谁想要看昙花开啊，可以搬到你家里去，对不对？就没有，没有，就没有做这件事情。结果我们三个礼拜以后从短宣队回来，我一回来第一件事情就跑到我家的后院去看，哇，我就看到这个情景，它已经开了，它也谢了，然后它在后院里面没有被任何一个人看到，没有人知道，它就开了，它就谢了。哎呀，我看着这个情景，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太可惜了。然后因为我们刚刚从亚洲回来啊，冰箱里面是空的，我们两个只有泡面可以吃。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把这个昙花煮在泡面里面，好歹有一点点的炒菜。我就把它们煮在泡面里面，然后我就跟牧师讲，你看，这不可惜耶，还把它吃掉。你们有没有看到我整个 mindset 从头到尾都是这个花、这个草、这个动物怎么服侍我，怎么服侍人？如果它服侍了我，它服侍了你，它就不可惜了，它就 fulfill 了它的命定。这就是大部分的我们对万事万物的想法。可是如果我的思考模式是启示录第四章的思考模式，那我就不会觉得就算我没有看到我的昙花开，就算我甚至于没有吃到它的花谢的，它也不可惜，因为它本来就是为了神的喜悦而被造的。所以它好好的开在那里，它好好的谢了，神喜悦它。有一首诗歌我们唱，宇宙的中心，谁？耶稣。世界的中心还是耶稣，万物都本于他，属于他，归于他，你是荣耀的君王。这首歌唱的是真理，宇宙的中心是耶稣，万物他所造的万物都是围着他转的，只要这些万物围着他转，他们的命定就成就了。我想要再给大家看一组照片，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一组照片。这是什么花？樱花，开得美不美？繁花怒放， 你们知道我在哪里拍的吗？在我们教会的院子拍的。今年 quarantine 开始之后，没有人欣赏，但是他还是开了满树，而且好几棵树，哇，太可惜了。你知道吗，今天亚特兰大灵粮堂的人没有看见你开业，太可惜了。其实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他开他谢，今年他的命定在神的面前已经满足了，不在乎我们有没有看到他。好，那我们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也是万物中的一个，对不对？我们也是因为神的喜悦而被造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花草树木动物海洋里面的生物天空的星星活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命定？花草树木不一定要被人欣赏，不一定要在人的眼中产生什么价值，单单他们繁衍生命生长出来开了花结了果，然后种子四面的飞散落在土里，继续生命一代一代的繁衍。就像我们家旁边公园的葡萄，它每一年都来，每一年都落得满地都是，没有人吃它，真的可惜吗？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甚至于从经济的眼光，我们会说它可惜，但是从他受造的目的，你不能说他可惜，对吗？他是为了神的喜悦而创造的，他不是为了我们的食物，他不是为了给我们做食物，他不是为了给我们买卖。所以尽管他是长在公园里面，没有人看到的花，没有人吃到的果子，对神来讲够了。今天我的题目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既然我和你都是为了神的喜悦被创造的，那么是不是我们只要活在他的面前，无论他安排我们这一生是如何，是不是我们就成就了自己的价值？也许我们都要想一想，我只要活在他的面前，无论他安排我这一生如何，我只要活在他的面前，是不是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命定？我觉得我需要澄清一下哈，活在神面前这个句子的意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知不知道，我们已经活在神的面前了。因为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不管我知不知道，我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是没有一个部分 能够隐藏，向他隐藏的，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就和万物一样，已经活在神的面前了。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要使自己有意识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自觉性的活在神的面前， conscious awareness 的活在神的面前。换句话说，我们要常常把神摆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要常常把他算在我们的遭遇里面。这是我学习活在神的面前。大约差不多20年以前，有一个属灵觉醒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do? 在这个属灵觉醒里面，他们常常做这个手链来卖，手链的上面哈就是写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意思是说，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戴在你的手上 WWJD 一直提醒你，你碰到这个情况，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你现在要讲这句话，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讲？你现在碰到这个环境，如果是耶稣他会有什么反应？这个就是他们的口号，也是他们的提醒。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让自己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在神的面前的一种方式。大卫曾经这样描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他对于活在神面前的了解。大卫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哇，他说这样的知识真奇妙，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这样的知识太高明了，是我够不到的。接着大卫继续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好，如果我升到高天，你在那里；如果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如果展开清晨的翅膀，飞飞飞飞飞飞到最远的海极的地方，哇，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如果说黑暗遮盖了我，我周围的亮光成了黑夜，但是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看不见，黑夜却如白日发亮，因为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大卫就是这么了解他在神面前的赤露敞开，而且他也是这样有意识的自我察觉的活在神的面前。今天这一篇信息在我预备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是想着教会的某一些人。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在过去的这些年日，你曾经立定心志 要为神而活。你曾经做见证，说到圣灵怎么感动你，或者你曾经在每一年教会出的见证集里面写下，在聚会里面回应的时候，神怎么感动你的心，你怎么把自己献给神。我心里想到的是这些弟兄姐妹，就是这一些，我们期许自己一生都要为神而活的人。我想，凡是想要为神而活的人，我们一定要学会有意识的活在神的面前。我再讲一次，凡是想要为神而活的人，我们都要学会有意识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学会自觉性的天天活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学会了活在神的面前，那么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变得非常简单。怎么说呢？接下来所有的事情就会像那些悬浮在外太空里面的那些星球一样，也会像大地里面旷野野地的花、空中的鸟，或者是海里的生物，他们就是活在神的面前，一切事情都变得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次序。然后就会像圣经所说的这一句话，圣经说什么？都会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记不记得所罗门说，生有时，死有时，杀戮有时，这个有时，那个有时，万物都会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为什么？因为会造成麻烦的常常是我想的太多了，我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我有太多自己的计划，我有太多自以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不要做这个，我不要做那个。其实我们就不需要想太多，我只要活在神的面前就够了。至于时候到了，他要我做这个我就去做这个，他要我做那个我就去做那个，把很复杂的事情你会发现非常简单。有意识的活在神的面前。关于服事哈，我们想说哦，为神而活就想到服事。关于服事，米勒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觉得他不能够做神呼召他做的事的时候，是他预备好的时候。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神呼召我做的事情的时候，是我预备好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我们觉得这个我也能做，那个我也能做，其实我还没有预备好。在圣经里面，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说啊，不行不行，我拙口笨舌，不行。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说啊，我怎么懂得怎么说话，我不会说话，我年幼。然后当神呼召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吓得要死，所以神三番四次的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我岂没有对你说过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表示他怎么又怕又惊慌，对不对？所以神要一再的跟他讲。你看圣经里面这些人，他们的反应都是一样，当神告诉他们说去做什么的时候，哎呀不行不行，我做不了，我做不了。这种时候就是他们已经预备好的时候。 很有意思哦。当神呼召人开始的时候，人不是这样哦。约瑟把他做的梦，他哥哥的贺捆怎么样围着他的贺捆下拜，然后又把星星这个月亮太阳还有十一颗星星向他下拜这个梦讲出来的时候，约瑟一定是沾沾自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他分享的时候，连那么宠爱他的爸爸都受不了了，都把他责备一下。但是呢，约瑟的梦确实是从神来的，以后这些的兄弟甚至于父亲向他下拜也是出于神的，这个确实是他的命定。可是当他分享的时候，当他领受的时候，他这个人还没有预备好，所以神就开始花13年的时间来预备他这个人。摩西也是一样，摩西充满壮志，神啊，如果希伯来人要被你拯救离开埃及，那舍我其谁啊，我是最合适的，我又懂埃及一切的这些东西，我是在王宫里面长大的，我知道怎么打仗，我知道这些东西，所以舍我其谁。他的热情真的是从神来的，他的使命，那种充满在他心里面的使命也是神给他的。但是当他那个时候觉得舍我其谁的时候，他这个人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上帝就把他带到旷野，40年在旷野里面，神就是要来预备他的器皿。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被圣经里面这些人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吸引，但是其实真正跟人有关系的并不是他们最后成就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哦，就是仆人呐，做完了一切所有的，对不对？主人难道还谢谢他吗？没有，仆人就说，哎，我是个无用的仆人，本来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对不对？你能够成就什么？圣经这些人能够成就什么？我们是不是知道跟他们没有绝对的关系？征战的胜败是在于耶和华。如果上帝可以用一头一匹驴子去完成他的工作，那么你或我做了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想一想，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神今天选到你，然后叫你去完成这件事情，是他给你的力量，他给你的智慧，他给你的能力，让你去完成，如此而已。我们应该反过来谢谢他，哦，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参与在其中，谢谢你让我认识到你有多厉害。可是有一件事情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当神在这个漫长的，我们这些人说我这一生要为神而活，然后神就开始接管我们，他要来预备我这个器皿，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面，我怎么样跟他配合，这是跟我有关的，而且这是重点。神非常爱，非常宝贵他所拣选的器皿，他不会让我们在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就把我们放在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这个工作里面。有一些人只能够被神用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预备好，所以这一次竟然被用，哇，膨胀到最后爆掉，所以他只能够被用一次。神不想要这样， 如果他想要这件事情有人做，太简单，对不对？我们刚刚已经说驴也可以做，可他想要的是这一个人在这个过程里面被改变，这个人在这个过程里面被预备，被塑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预备我们成为可用的器皿是神的事情，神有办法来预备我们，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他可以调度万有来预备我们。我们不必帮助神，你不要帮助神来预备你自己，但是你需要配合神。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读三节经文，在诗篇105篇16节到18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我们都读过创世纪约瑟的生平，在约瑟等候他哥哥的贺捆向他的贺捆下拜，在约瑟等候太阳月亮11个星星来向他下拜，在约瑟等候神呼召他的应许可以成就的这个过程中，约瑟什么也看不见，他唯一看见的是被出卖，是埃及监狱的围墙，他唯一看见，他唯一经验的。可是并不表示神没有看见，看起来这件事情怎么可能成就，我现在已经到了埃及，我连我的爸爸妈妈兄弟都看不见了，但是神没有停止工作，上帝在埃及工作，上帝在犹太地工作，上帝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地球的四季的气候里面来工作。神的心意是要把以色列这个家族带到埃及去，因为有事情要在以后发生，但是怎么去呢？神就兴起饥荒，而且缺乏到一个地步，所有的粮食都断绝了。可是早在这个饥荒发生之前的很多年，神已经差派一个人先去埃及，这个人是谁？就是约瑟。怎么去？卖成奴隶。他的全能统管万有，神为了你，为了我，他可以调度一切，产生环境，好让我们被训练，好让我们被预备。弟兄姐妹想一想，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神竟然为了要预备一个器皿，神兴起这么多的事情。难怪大卫说，你向我的意念，如果我数算的话，比海沙还要多，你调度所有的东西，目的是改变我这个人，预备好我。这些外面的事情，在埃及地，在犹太地，神所做的，在这个气候上神所做的，都是我们看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在约瑟的灵魂的深处所做的事情。这节经文呢，他被铁链捆拘，有一个古老的英文译本是把它翻译成他是这样讲，滚烫的铁水浇入他的灵魂，神使滚烫的铁水浇入约瑟的灵魂。神真的知道用什么方法预备他的器皿，使他的器皿能够被预备好，使这个器皿的生命能够承担神要他做的事情，而不会毁坏这个器皿。在这个13年里面，约瑟是怎么配合神呢？他被哥哥卖到埃及，到了波提乏的家里。约瑟非常讨波提乏的喜悦，所以波提乏就把管家这个职位给他做。我们要晓得他本来是一个奴隶，现在变成了一个小主管。约瑟把管家做到最好，他把管家这个事情啊，做到没有波提乏无话可说。波提乏说，我都不必管家里的事情，交给你就好了。然后等到他进了监狱之后，他又做成一个最好的囚犯。好到什么地步呢？这个管监狱的，我也不管事了，我整天喝喝茶就好了，事情都去找约瑟，去找约瑟。就是他在所有神安排他的环境里面，他真的是好好的过日子，把日子过得真好。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与神配合的地方。我们看到约瑟，他安于神带领他进入的每一个环境，尽他所能的在那个环境里面活在神的面前，没有愤怒，没有抱怨，没有愤愤不平，他就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可以在摩西被神预备的40年里面看见摩西同样的态度。埃及的王子成了到旷野去牧羊的人，这个落差多大。但是摩西没有抵抗他的环境哦，摩西也是甘心的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诗篇90篇15节，摩西写的这篇诗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说，求神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你使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摩西很清楚，他受苦的日子，他遭难的年岁是从神来的。所以呢，他知道这个苦是神使我们受的，这个难是神使我们遭的，所以他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是他在神面前的温柔，他不与神给他的环境抗争。在神预备我们的过程里面，配合神，就是伏在他大能的手下，不要与他安排的环境抗争，这就是温柔。有意识的活在神的面前，可以帮助我们度过 神在预备我们的环境，那些干旱无水、疲乏、辛苦的日子。就是在这样的年日里面，我们知道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神知道你在哪里，神也知道他在做什么，虽然你可能不知道，但是神很清楚。所以你看耶稣说，两个麻雀只卖一分银子，很便宜的东西，但是若是我的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你有没有想过，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那如果父许呢，那就掉下来了嘛，你能怎样，就掉在地上了。请问父允许掉在地上，你要怎样？我要尽我所能的摆脱，我要到神的面前伸张，主你搞错了啦，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或者我怕得要死，我不知道到哪里去躲起来。这些情绪可能我们都会有，但是没用。我们只要想到，我虽然看不见神，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也没有他所有的计划，但是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我看不见他，但是他看见我。我没有整个计划书，但是怎么预备我的计划书确实是在他的手上。我们这些想要一生为神而活的人，我们真的是需要被炼净，我们真的是需要被改变，不然只是口号而已，是不是？不管我叫得多响，我在聚会里面流了多少眼泪，都只是口号而已。当神接管了，神看见我们的心，看见我们的愿意，他说好，虽然你还没有预备好，但是预备你是我的事。我们在被预备的过程里面，要对神说，主啊，我让你，我让你可以自由的在我的生命里面工作，我不会跟你抗争，我让你做。刚才我们说，大卫是很知道自己是活在神面前的。好，在大卫被预备的日子，你知道他说什么吗？诗篇39篇第七节，他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大卫没有说，哦，我的指望在乎你的医治，他也没有说我的指望在乎你的回答，他也没有说我的指望在乎你的拯救，我的指望在乎你为我做这个做那个，我的指望在乎你的供应，没有。他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因为主，唯有你可以使我脱胎换骨，唯有你可以把我改变成另外一个人，唯有你可以把雅各改成以色列，唯有你。所以主啊，如今我等候什么呢？我等候，我的指望在乎你。今天我们 这个唯独圣经的进度是何西阿书。今天早上我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就看，哇，神没有在何西阿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是怎么预备何西阿，使得何西阿能够成为向北国以色列宣告审判，也宣告神的恢复这样的先知。他一出现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他一出现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讲的，圣经说耶和华第一次对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一个预备好的器皿不会对主说不可能，神啊，摩西律法讲得很清楚，性关系要纯洁，你怎么可能叫我去娶一个淫妇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要是你听到这个跟教会的教导完全不一样，背道而驰，你会怎么？何西阿没有哦。为什么他没有？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么不，这跟摩西的律法违反的，怎么可能这个话是从神来？当然，因为我们有整本何西阿书，我们有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知道这是神对他说话。但如果你是他第一次，第一次神叫你做这件事情，神给你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违反他的律法的工作，你怎么解释？我想唯一的可以解释的就是何西阿在预备，被神预备的过程，他早就已经认识神对他说话的口气，他认识了神对他说话的声音，他跟神有某一种程度的了解。这是一个被预备好的器皿，多美，充满了自由，只要听见我就去做。一个被预备好的器皿也不会对主说你这个 idea 不好，我不要，我不想要娶那个淫妇为妻，我对我的婚姻有我的图画。什么叫做被预备好？就是也许你因为你认识你自己，在预备的过程你看见你到底是一个多么差劲的人，神把所有的东西都显出来了，然后神慢慢的把这些东西拿掉，我们再也不会说舍我其谁，我就是那个最适合的。我们可能都会对神说，我不行，我真的做不了，我不够，但是我们会顺服，我们会顺服。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就会去做。然后在做的时候，主啊，你知道我没办法，你帮助我。神说好，我早就知道你没办法做，但是我既然选召你，你愿意，我会帮助你。结果到底是谁完成的呢？也是神完成的，也是你完成的。所以大卫说，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雅各在他年老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把自己奉献给神了， 你不需要为自己图谋什么，想我这一生应该怎么样被神使用，我应该做一件什么事情来荣耀神的名，不必。我们只要活在神的面前，一生牧养我们的神会按着他的计划，他的带领，时候到了就把你放在这里，把他放在那里，把我放在那里。这一生最后，不管你是被呼召做一个家庭主妇，你就是尽心尽力的服侍你自己这一家人，或者你研究神学，你被呼召成为一个神学家，或者你被呼召去建立一个教会，或者你被呼召被差派到回教徒的国家里面去传扬福音，或者你被呼召做一个初中的老师，去照顾那些青少年的灵魂，或者你被安置在政府机关里面为主做盐做光，为主做见证，或者神要你专心的去照顾一些身心残障的人，或者神要你专心的写几个很重要的电脑程式，帮助神的儿女好好的能够查圣经。无论神预备好我们，把我们摆在什么地方，这都不是重点。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你，别人也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重点是，在你被预备的过程，你活在神的面前，让神的心得到喜悦，你配合神的计划，你配合神的安排，你跟我可能永远人家看不到我们，也不知道在 Georgia 那个 corner 有一个人，他是尽他所能的有意识的活在神的面前，温柔的接受神预备的每一个环境，没有人知道，那又怎么样呢？只要我们讨神的喜悦就好了。就像花长在公园里面或者长在野地里面，没有什么 difference，他们是为了神的喜悦而被造的，我跟你也是为了神的喜悦而被造的。所以我们彼此勉励，我们要有意识的活在神的面前。好，我们来祷告。主啊，万物是因为你的喜悦而被创造的，我也是因为你的喜悦而被创造的。教导我怎么让你的喜悦得到满足。主啊，宇宙的中心是你，世界的中心也是你，万物都是本于你，万物都是属于你，万物也都归于你。 主，你才是一切的中心，你也是我生命的中心，我应该围着你团团转。可是很奇怪，你怎么会把我看成你眼中的同人呢？主啊，我是为你的喜悦而造的，你却这么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想要为你而活的人，你竟然会调度万有来改变我们，来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适合你手中可用的人。主啊，我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活在你的面前。圣灵，我真的需要你，常常教我，常常提醒我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不管这一生我们是被放在什么地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学会了活在你面前就满足了。至于你要怎么用我们，那都是你的主权。可是求你帮助我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单单以你为乐，单单以你回应你，认识你，爱你，在最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满足。主啊，不管这是什么疫情流行的日子，没什么差别，教导我天天活在你的面前。主，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让我从小花小草，你所造的万物，学习那温柔的功课。主啊，是的，恩待我们，继续的教导我们，天天活在你的面前，时时刻刻活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神祝福每一家，神祝福弟兄姐妹每一位，让我们时时刻刻有意识的活在爱我们的主面前。阿们。走在